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过后海阔天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2月10日。2012年2月，我走出了劳教所的大门，在黑牢中历经邪党妄图所谓的转化而对我实施的一年多残酷迫害之后，他们彻底失败了。犹如邪党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17年的残酷迫害一样，我们的信仰依旧虔诚，而且法轮功红传世界，国内外每天都有新人走入大法修炼。回家后，面对丈夫出轨、老人刁难、剥夺上班权利、三金扣发等等一系列家庭磨难，从初期焦头烂额到深入学法，走出了重重磨难，发现一切真是变得海阔天空，柳暗花明。虽然我的家人被邪党直接或间接的洗脑，对我的生活和修炼带来了难度，但大法弘传，一切都将归正。回顾这段路程中，没有达到初期突飞猛进的修炼状态，但在师尊的一路指点和慈悲呵护下，我闯过来了。面对丈夫出轨，善解冤怨，正众生。在我结束非法关押回到家中的第一天，晚上就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电话中娇滴滴地叫着我丈夫的名字，让他起床。当时我意识到丈夫可能有外遇了。第二天发现家里有很多印记，证实丈夫有了外遇。丈夫自己不承认。在这之后，我发现丈夫外遇不止一个，最少是三个。面对这个烂摊子，通过学法，我放下抱怨，决定给这些小三小四讲清真相。第一个女人是和丈夫一个单位的，我认识她，我想这样的人也得救。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她，就给她讲了我这一年多因坚持信仰真善忍做好人，在劳教所遭受的非人迫害，如因为拒绝劳役被罚站，不许上厕所，不让睡觉，大冷天被扒了衣服睡禁闭室的地板砖上，遭电击群殴，经常关小号，一关半个月，不给卫生纸，吃不饱，绝食抗议被野蛮灌食，食物里下药等等等等。我身体被迫害得很严重，回家通过学法练功，几天就恢复了健康。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他听了我讲述的这些，虽然当时没有三退，但我能感受到他内心有了触动。不长时间，他和我丈夫断了这种不正当关系。第二个女人也是通过电话发现的，她每次打电话不说话，暗示我丈夫去她家。我们是一个小区的，我也认识她。这个女人只认钱，我发现他们的行为之后，我告诉丈夫不能有这样的行为。她不单不承认，还多次对我进行殴打，甚至用匕首划伤了我的面部。我在师父的保护下没出大事，几次劝都不行。我决定放下情，修自己。我找到自己的妒忌心、怨恨心、私心、色欲心、利益心。我想，如果今生他们扮演的不是我丈夫和丈夫情人的角色，我不会执着这些，只是想让他们明白真相，大难来时能得救就行了。但如今出了这样的事，他们是真正的受害者。我决定改变自己，把他们当作众生一样对待。当我真正放下这些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 是他打给我丈夫的。当时我想起师父的法，正天正地正众生，见红银二一念中。我找到他，心平气和地跟他讲，你们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你们之间是不是真的有感情？要是真有感情，我可以马上离婚，成全你们，同时我也不会怨恨你们的，因为我是学大法的，师父让我们按真善忍做人，做什么事情考虑别人。你们考虑一下，如果你们没有感情，只是为了个人的私欲在一起，那就不允许了，因为同时破坏了两个人的家庭，孩子受的伤害最大。当时他的邻居也在场，他的孩子和邻居听到我这样讲，也很震撼，指责他的行为不正。不久，他们也分开了。其实，在家收拾房间的时候，我还发现了床单上有其他女人的头发，证明丈夫外遇不止这两个。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动心了，但是在这过程中，我去掉了很多人心。初期的时候，我面对这些不知怎么办，找到有类似经历的学员，但学人不学法，长期处于磨难之中，绕了一大圈，我想还是得自己多学法。通过学法，我真正明白了不同层次的法理，心里有了根儿，知道该怎么去对待这一切。同时，我去掉了崇拜同修的心，看不上丈夫的心。当我把家人真正当作众生去对待的时候，环境就不一样了，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真正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一层内涵。这段路程中，我非常明白，是弟子修去了人心，师尊帮助了弟子，是师尊呵护着弟子一路走过来了。谢谢师尊，谢谢师尊。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工作中证实法，老板抢着要。正式工的工作权利被剥夺，我多次向单位领导讲真相，告诉他我们是好人，无辜地遭受迫害，应该恢复工作。单位换了几届领导，都是执行了上级的错误决定，放弃修炼法轮功才可以上班，据说单位近一年未开支。面对这种情况，我打算休整一段时间再找工作，想多学法充实自己，但丈夫不接受我的做法，无理刁难，逼着我去上班。我开始找工作，每找一个工作，我先给老板讲真相，结果不论我在哪里干，老板生意都特别火，得到老板认可，他们都想找修炼大法的人任职，尤其在销售行业特别明显，别人都不挣钱或勉强开张，我们的买卖都很红火，无论是服装行业还是家居行业，我的销售量总是第一。工作中，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尽职尽责，因为销售涉及到提成，大家都会抢顾客。我按照大法的标准，遇事为别人着想，不争不抢，站在为顾客的角度考虑，选择适合顾客的商品。别人都是为了多得提成，急于把货卖出去，结果适得其反。我们修炼人不执着顾客买不买，没有分别心，结果得到了顾客的认可。我的回头客是最多的，货卖的也是最多的。一个老板的儿子对他妈说，妈，以后招工法轮功优先。有的老板说，姐，你再给我们找个和你一样练法轮功的呗。还有的老板在我走后说，姐，你想来就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就行。在工作中出现很多神奇的事，在照顾一位92岁的老人时，老人一个耳朵聋，一个耳朵背，老人看师父讲法， 同时听师父讲法录音后，耳朵冒出臭味儿，且流脓。从那以后，一个耳朵能听见了。老人的儿媳也是同修，我们告诉老人，是师父帮您净化了身体，得谢谢师父。老人恭恭敬敬走到师父讲法录像前，给师父鞠了一躬，说谢谢师父。不修炼的家人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在一次做家政工作中，主人家的屋子非常不好收拾，厕所污垢很厚，我很快地将各个房间边边角角的非常细致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每次收拾房间，钱物从来不动，女主人非常满意，非常认可大法弟子，认可大法，还看了大法书转法轮，家人孩子做了三退，常念大法好。女主人的老公公是部队退休下来的，以前从不听真相，看到我们大法弟子的行为，真正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并表示感谢。他们全家人都很尊敬大法弟子。大法化解了我与父亲多年的冤怨。在我遭受家庭磨难的时候，我的父亲从外地来到我身边，我从小被父亲打骂，生活在恐惧之中，严重的时候吓得我面部抽搐，还想过自杀，所以我草草结了婚，想脱离这个环境，还曾经想等他老了我再报复他。庆幸的是我得法了，大法不断地净化我的心灵，消除我的怨恨。这次父亲来了，既然来到我身边，都是我要救度的众生，得善待他，把他照顾好。但是父亲百般刁难，怎么照顾也不行，经常骂人，甚至打人。慢慢的，我有点招架不住了。有一次又刺激到我心灵的时候，几人能知万事皆有因缘，都是无神论害人不浅。师父红银三中的得失一念的这首歌词，一下解开了我心中的积怨，明白了自己的责任，他是我要救度的众生。当真正放下了情，生出了慈悲心，父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真正体会到了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发现如果我做得好，丈夫表现就好，魔性就小，危难时也知道念大法好救命。我父亲也一样，如果我修得好，他甚至能听九评共产党录音。一次检查身体，原来一身病的他竟什么毛病都没有了。他们都是曾经极力反对我修炼的人，可是如果他们不同化大法，或我做得不好，他们的魔性就很大，甚至说不好的话。从中我感受到了修炼的严肃，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人。现在我工作稳定，努力做好三件事。当走过这一切磨难之后，懂得了学法是至关重要的。师父多次借同修的口点化我背法，这样我又开始背法，每天学一讲再背。在背法的过程中，干扰了我很长的时间练功迷糊的状态消失了，学法犯困的状态也没有了，还去掉了图安逸、懒惰等很多不好的心。还有，我觉得学法时的姿势也很重要，双盘、双手捧书，做到静师静法。现在转法轮我背到第20遍了。弟子非常感谢师尊为弟子和众生延续来的宝贵时间，使不争气的弟子有机会修好自己。弟子珍惜这万古机缘，下决心和同修们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配合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不辜负师尊对弟子的厚望，不辜负众生的期望。弟子在此叩谢师恩，也感谢默默帮助我的同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营救同修中存在问题的思考。十月中旬，我县中共县委610开会，胁迫各单位一把手，逼迫本单位参与肃江的法轮功学员签字，把合法控告说成是诬告和滥诉，还有的要大法弟子写所谓保证等。从找的法轮功学员来看，一是有比较好的工作的，二是这些年没怎么暴露的，或者是以前在所谓保证书上签过字的同修。对此，我们搜集到有关人员的信息，上到网上，全世界大法弟子的电话打过来，对他们的震慑作用相当大。但有的人被中共造谣宣传迷惑的不听真相电话，对真相短信不打开就删掉。同时，我县大法弟子整体配合，以此事为契机，揭露有关人员的违法行为，讲真相救人。一夜之间 A3 A4 的不干胶贴满了大街小巷，特别是同修们针对参与迫害之人的老家也特意去做，贴了很多真相不干胶。也有的同修把真相信散发到了单位的每个办公室，有的寄信等。有一个单位领导对大法弟子的家属说，别让他们给我贴了，贴的到处都是，也别让他们给我寄信了，我收到好几封了，内容都差不多，我都知道了。这些参与人员的亲朋好友们纷纷给他们打电话询问此事。一个对大法弟子停职停薪的单位领导在县城没有看到曝光他的粘贴，他老家的人把写他的粘贴拍了一张照片传给他。还有的单位领导让家人给认识的大法弟子打电话，说他不知道这事，他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特别是揭露江泽民的汉奸历史、腐败治国、荒淫治国、卖国贼等粘贴，老百姓很爱看，在大街小巷都能看到人们在驻足观看。百姓们都在骂江泽民没干好事，都说该起诉他。除了610安排撕的之外，百姓们一般都不撕，保存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整体配合贴了两次，第一次贴后，中行的领导对本单位的大法弟子说，我们这么帮你，你们还贴我，为什么别人是黑标题而我是红标题呢？去给我接下来。大法弟子虽然也有压力，但我们没被他们的表面行为带动，继续揭露。第二次贴的更多，而且对该领导做了三个版本，都是红头标题。这次贴后，该领导什么话都没有再说，加上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他终于明白了，不再迫害大法弟子了。有同修听到610给他打电话说，某某吗，你们单位担保了是吧？多位单位领导都表示自己不愿参与迫害，不该对法轮功学员停职停薪等。此次活动对其他单位的领导们也起到了警示作用，邪恶被抑制了，此事没有扩大。被干扰的大法弟子多数都堂堂正正地上班了，领导也不再逼迫他们签字了。只有一个大法弟子由于走了常人的形式，家人托了各种关系，反而助长了领导的邪气，在11月底才让他去上班，领导也不再逼迫他签字了。在这件事上也暴露了我们很多不足，我想从以下几方面说。一，关于粘贴真相信的内容问题。关于粘贴真相信的内容上，讲法轮功基本真相的内容少，而讲常人形式的内容多。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讲过，要想正面介绍大法真相的资料，就是讲最浅白的道理，法轮功是什么，最浅白的讲法轮功的做人道理与功效，不管你们讲多少年真相，这都是最根本，永远都要讲的。因为有很多人对法轮功的不了解，还是从最基本上不认识，所以这是将来永远都要讲的。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还说，法轮功真相一定要讲，最基本的东西法轮功是什么，讲真相时永远都不能丢下，一定要讲。没听到真相的，不了解法轮功的人，对法轮功有偏见的，都是最基本的情况不了解不知道，偏见都是被中共邪党灌输造成的，所以法轮功的真相还是要讲，要重点讲。师父在《京津要旨3不是搞政治》中还说，制止和揭露恶人与中共的迫害就被说成搞政治，那索性就把其彻底说清楚，法轮功是什么， 中共恶党是什么？为什么中共恶党要迫害法轮功？按照师父的法去讲真相，才具有大法的威力，才能更好地改变人，才能救了人。人类形势的变化也是正法进程的推进和大法弟子讲真相的结果，所以不能把它看得太重，并当作基本真相去讲，它只能作为辅助，不能从根本上救人。关于中纪委巡视结果610未落实依法治国的粘贴，把巡视结果作为主题，给人的感觉是告诉人们巡视组的结果，社会形势的变化。虽然也讲了610的非法性和邪恶，但是是辅助的，并非主要目的。我们知道觉者的一念造宇宙，这一念之差可区别很大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暴露出来了没彻底修去的争斗心、怨恨心、求结果的心。在我们做的粘贴中，有的人提出写党书记不好，不要说写党。其实我觉得还不只是这个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写文章的心态上，揭露、曝光、震慑的成分比较大，而慈悲救度的成分少了点，让人体会不到大法弟子的纯善，也就不好达到我们预期要达到的更多更好的救人效果，也使一少部分同修不愿参与这次活动，失去了一次整体配合、整体升华的机会。明慧网刊登的一篇交流文章，读注意迫害事实文章的用词和写作心态有感中有这么一段话：一群陷入泥潭的人，他们需要了解泥潭及其周围的环境，需要掌握爬出泥潭的方法，需要站在岸上的人伸出援手，只有这样他们才有机会获救。一个高高大大的成年人和孩子说话时，有时需要蹲下来面对面地跟孩子聊天，因为这样孩子才能听得清你轻柔的话语，看得见你真诚的微笑，还有内心深处的那份爱与信任。我们是大法弟子，只要我们发了这个心，每一念每一笔都是要救度他们的心，有师在，有法在，有真善忍的指引，我们一定会做好。我们写讲真相的文章，就是用心和他们真正的生命交流，要从内心真正的慈悲对待，讲真相的方式上也要多用心。另外一方面，参与揭露迫害、张贴真相不甘交的同修，以及遭到骚扰、经济迫害的同修，也存在争斗心、求结果的心，觉得只要一曝光，邪恶就解体了，被停职的同修就上班了。有的同修甚至说，非得贴的让他们给大法弟子说好话才行。我们揭露邪恶、张贴不甘交，是利用这个契机救度众生，不仅是救度参与迫害的人，还要救度更多的不明真相的众生，而不是为了大法弟子不受迫害，不能把这个作为揭露的目的。这些还没有修去的人心，也被邪恶因素钻空子，把事情搞乱，削弱了大法弟子整体揭露邪恶的效果。三，被常人说什么带动，影响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当我们的粘贴贴出去之后，有的参与迫害的人说，贴吧，我不怕，越贴说明我工作干得好。其实我们本来也不是为让他怕为目的的，我们是来救人的，他怕不怕与我们贴不贴有什么关系呢？有的找到大法弟子的家人说，我这么保护你们，你们还把我贴出去。有的说，谁干扰你们的家庭了？谁不让你们孩子上学了？其实每个骚扰大法弟子的单位领导都会说，他们在保护我们。确实，他们的领导就是这样欺骗他们的，说我们如果不让他们签字，公安局就把他们抓走了。作为同事，我们应该保护他们，让他们签字了就没事了。这些人才是被利用、被欺骗的。我们站在法上揭露他们的恶行，他们受到震慑后不再被利用了，那才是大法弟子真正的为众生负责。我们才是真正的保护他们。 有的家人也被带动着去托常人的关系走动，致使一些已经受到很大震慑，内心非常害怕，但表面却故意虚张声势，恐吓大法弟子的人又显得硬气起来了，迟迟不让大法弟子上班，给大法弟子的家人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形成了很大的家庭矛盾，大大的抵消了我们海内外大法弟子整体配合讲真相的效果。当看到单位领导不但没让被停职的大法弟子上班，还说一些生气的话，有同修说先别贴了，别触动他们恶的一面。其实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2005年我县有两个大法弟子 A 和 B 同时被绑架到洗脑班，我们张贴曝光恶人恶行， A 所在乡的副书记古某害怕曝光，就到县委副书记面前去哭泣告状，县委副书记传出话说要大搜捕，大法弟子又曝光该县委副书记，此事才烟消云散。直到现在百姓提起古某来，还记得他把三个大蝎子放在大法弟子脸上的事，可见当时的曝光力度很大。最后古某把大法弟子 A 从洗脑班接回家，而同时被绑架的大法弟子 B 则被秘密劫持到劳教所残酷迫害，一进去就被放到了阎王号，被迫害得很严重，九死一生，三年后才回到家中。原因是 B 的家人因为害怕本村干部的势力太大，不让大法弟子曝光了，大法弟子们也没有站在法上看问题，顺应了家人的不正确的要求，因为停止了曝光，恶人肆无忌惮地迫害 B， 村里干部甚至说我不让他回来他就回不来。还有两个大法弟子 C 和 D 被绑架后，参与绑架的一个警察说你们张贴我不行，我没去，其实他去了，而且自报家门，我叫某某某，但是因为信息无法核实，我们大法弟子又被带动了，停止了曝光，助长了邪恶。这个警察还开着车在大街小巷转，看到有贴他的粘贴就撕，还口出狂言，气焰很嚣张。后来从他的家人口中我们才知道此人确实参与了绑架，可是我们大法弟子内部起了分歧，听从了该警察的谎言，停止了曝光，我们上当了。很快被绑架的同修被劳教送走了，造成了损失。国保大队的一个女警察看到同行的这招好使，也找到她认识的大法弟子说贴我也不行，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对这个女警的情况我们比较了解，所以没听她的话继续揭露，连她这次的无理取闹也曝光了，女警不出声了，从此这个女警就很低调了。其实以前几乎每次大法弟子被绑架后，我们揭露邪恶贴不干胶，几乎警察们都会说要不就放人了，你们越贴越不放，而每次这个时候我们大法弟子内部就会起波动，一部分大法弟子就会停止揭露迫害，而且会说一些不在法上的话，实际上是被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欺骗和利用了，帮了邪恶的忙，对大法弟子揭露邪恶救度世人的事情起到了抵消和内耗的作用。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不要被这些邪恶吓倒，也不要被他们迷惑了的常人的那些谎言把你迷惑了，说什么常人有什么想法啊，常人有什么想法，常人想法多了，是你们在救他们，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在干什么，自己得知道。四，没有重视发正念，迫害大法弟子的是另外空间被旧势力操纵的黑手烂鬼及各种拜物，我们只有依靠师父和大法的力量发出强大的正念除恶，才能彻底解体邪恶。很多大法弟子包括我在内忽视了发正念的作用，能坚持每周一次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越来越少，致使邪恶的旧势力因素不断地弄来各种麻烦，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以上是我的一点个人认识，可能很片面，也不一定正确，指出看到的问题是为了弥补不足，以后吸取教训做得更好，而不是针对个人，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以一颗完全为人好的心讲真相。
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严肃地告诉我们，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一段讲法的时候，我震惊地愣住了，不敢想象修炼与救度众生究竟有多么严肃。原以为只要自己做了救人的事，就是兑现了誓约，没有失信。直到今天，我才真正地感受到在这方面自己所做与师父要求的还差距很大。我对自己说，要打起精神，好好学法，好好修炼，抓紧救人。在以往的讲真相中，我是随缘而讲，在生活中碰到的有缘人尽量去讲真相，但没有完全放下自我，对顽固的比较重要的部门的领导有戒备的心理，怕再遭迫害。当我学了师父这一段讲法后的第二天，就雷打不动地坚持每天用半天时间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有师父的铺垫与慈悲的加持，世人的醒悟收到的效果还好，每天能劝退十几人不等。我在整个讲真相过程中始终面带慈悲祥和，怀着一颗慈悲救人的心，边走边盘算怎样才能与身边的人搭上话，怎样讲才能让他们明白真相，做三退，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只要能搭上话就好说，哪怕是反感的谩骂的，只要我们不带有人心，不在意他们的态度，都能给我们提供了讲真相的机会。即使当时没有做三退，最起码他听到了真相，体悟和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好，大法弟子的善，为以后做三退打下了基础。有一次在一个超市门口，见一个像是政府部门当官的人拿着一支大笔在地上写字，我们过去和他打招呼说，字写得真好啊。他回答说，好吗？我是为了陪我的母亲，他在广场跳舞，我在这写字陪他。我说，你真是孝子啊，这样的孝子不多呀。慢慢聊着就切入了讲真相正题，没想到刚提法轮功，他就暴跳如雷地说，出国考察或旅游，到处法轮功讲真相，发真相资料的，打的横幅是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你说这还不算？我说，你了解法轮功真相吗？他说，我不了解，我也不想了解。我说，你不了解法轮功，你怎么能说法轮功不好呢？你的恨又是从何而来呢？你说法轮功定性是什么教？这是对法轮功的诽谤和污蔑。法轮功教人向善，遵循真善忍，做人做事，回升人类道德，怎么是邪呢？中共以谎言和暴力迫害中国人，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他又开始起高腔。我说，有理不再升高。你说上头说法轮功是什么教？据我所知，查遍中国当今的法律中，没有任何一条提到法轮功是什么教。说法轮功是什么教，源于江泽民会见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讲的一句话。后来，《费加罗报》和众多的世界媒体渐渐看清了事实真相，从转述中共谣言到沉默，再到谴责迫害，一句话能作为法律依据吗？而中共所有涉及法轮功的公开文件，从1999年7月22日民政部通知，到公安部的通知，再到全国人大的决定，以及之后的两高司法解释，均没有定性法轮功什么教。就连习掌权以来，2014年6月2日，大陆法制晚报公开重申了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其中认定的14种邪教，其中没有法轮功。修炼法轮大法是合法的，法轮大法告诉人们真善忍、宇宙特性，告诉人们重德修心。在法轮大法修炼者群体中，没有欺诈，没有暴力，更没有为一己私利坑害别人的行为， 难道这不好吗？我发现他的态度在改变，强大的正念在解体他背后的邪恶。他说，你们俩今天是专门来当说客的吧？你姓什么？住哪里？我笑着回答说，是来买东西的，见你这样的孝子，遇到你这样的有缘人，传真相给你，说明你是一个有缘人，你不会再反感我们吧？他笑了笑，你们俩一直笑着和我说，我反感了吗？不过我要告诉你们，要不是周永康被判了刑，你们出来这样讲是很危险的。三退的事以后再说吧。我们与他挥了挥手，道一声再见，留下一个好印象。他虽然这次没有做三退，毕竟听到了真相。我想下次有人去给讲真相，肯定能醒悟，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还有一次，我们走到烈士公园门口，见石台上一对恋人拥抱在一起，我们走过去笑着说，你们真幸福啊，为了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婚姻，美好的未来，只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解万劫，得神佛保佑，有幸福人生。那个男的连忙摆手，法轮功的我不想听，不要给我们讲这些。我说，谁不想有未来，有幸福的人生？我们又不是来推销产品，是告诉你福音的，不要你一分钱，送福音你们都不要，机会难得哟。那男的说，天安门自焚好恐怖啊。我说，那是假的，栽赃陷害法轮功的。男的说，这么大的一件事怎么可能是假的呢？是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我解释说，是真是假我们暂时不谈，我可以先问你几个问题吗？我说，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是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想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是骗局，就很容易被识破。一，你见过有警察背着灭火器、灭火毯站岗巡逻的吗？如果没有，为什么在天安门自焚伪案发生前，警察事先不知道，但90秒内携带灭火器、灭火毯，站在不同的角度在灭火呢？二，有一名叫王进东的男子自称老学员，却不会双盘，浑身烧黑，头发却耐火，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火中没有被燃烧，不变形。警察拎着灭火毯等待，等王进东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在他身上。到底是自焚还是在拍戏？男的插嘴说，为政治所用，原以为天安门自焚是真的，一提到法轮功我就恨，就不愿听，今天你们这么耐心地给我们讲了，才知道自己被骗了，你们给我们退了吧，我们俩在大学都入过团。我为他们能明白真相而感到高兴，也为自己以前因为有人心错过了不少像他们这样的有缘人而深深的自责。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弟子，世上的人表面是神造的人皮，就像一件衣服一样，现在穿这个人皮的是神下来的，多数是天上来的神，那么当今的世人就不简单了。从法中我悟到，世人都是有来头的，宇宙中那么多的生命在看着我们，那么多的生命在等待我们去救度。有一位公司的经理，他退休后在社区当个大组长，为了那么一点小利，干了对大法弟子不好的事，到我单位领赏，说我与他讲了真相，劝他三退，使我遭受了迫害。这些年来，我也托同修在街上给他讲了真相，劝三退，他没答应。我与他曾是上下级关系，工作上打交道十几年，我知道人很好，很相信神佛，只是被共产邪党的假恶斗欺骗蒙蔽了。自那以后，我多次碰到没有再与他讲真相了，是因为没有完全放下自我，多次被迫害后考虑自身安全，慈悲心不够。在我做好准备上他家去的时候，没料到刚走到小区门口就碰到了他。我知道师父为我铺平了路，直截了当地问，张经理，我想问你一件事，那年给你讲大法真相是你汇报上去的吗？ 我今天与你说不是计较那件事，我是想说说我为什么要坚持修炼法轮功，为什么在高压下要告诉你法轮功的真相。他说，你是我的好领导，对我对我们公司都很关心，这些年我们疏远了，后来对你那么固执坚持练法轮功是有点想不通。我说，你是被邪党的一贯正确伪光正洗了脑。我问他，你看过酒瓶吗？他说没看过，门把上有人挂过，没敢看。法轮功的资料报箱经常有人放，也没看，怕惹祸上身。我说，很多的误会都可消除，不会再活在谎言中了。我针对他的症结又讲了许多。接下来他说，在我心里也反问过，你那么聪明有能力的人，家庭条件又好，两个儿子都有出息，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让你放下一切去追寻法轮功呢？今天听了这一番话，让我明白了中共为什么要倾尽国力迫害法轮功。原来你们发真相资料讲真相，是让我们能了解法轮功真相，有一个明智的选择。谢谢你，要不是你今天给我讲了这么多，我还蒙在鼓里呢。其实也有人议论你们法轮功在钱上印字真有智慧，法轮功真相资料不想看可以丢掉，可钱上有字谁舍得丢啊？再说这真相传得也快呀，现在只要用钱的人都知道，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都知道你们法轮功是被冤枉的，被中共造谣污蔑的。听了他的一番话，真替他感到高兴。在救人中，我深深地体会到，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炼自己提高心性的过程，是一个要放下自我的过程。慈悲众生，还有一颗完全为这个人好，为他能够得救的心。在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中，遇到不明真相的人恶语相加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自己，不动心，扩大胸怀，慈悲面对，学好法，修好自己，是做好讲真相的根本。你要讲真相，要与人交流，必须拉近与对方的距离，让人感觉到你的好，你的善，愿意与你交谈，而且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方法与之交谈。心正，正念强，就能解体世人空间场范围内阻碍他们听真相的物质。我们的心性上来了，功就上来了，讲出的话就有能量，就能打动对方。现在只要能搭上话的 99% 以上的世人都愿意听真相做三退。记得有一次，我刚对路边的行人说，请问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也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邪恶组织。那人马上回答说，退退退，我在农村入过党，是村干部，我觉得共产党真的要完蛋了，要垮台了，只是不知上哪儿退，并说我要用真名不用化名，这是我的自由，不然天灭中共的那一天我就是他的一份子了。世间的形势说变就变，现在的时间都是靠师父默默承担才换来的，给没有做好的大法弟子继续做好的机会，没有得救的众生才能挤进得救之列的机会。我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师父为我们争取的分分秒秒，按照师父在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所要求的去做，以最大的胸怀与慈悲面对众生，兑现自己的誓约，救更多的人。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